那个才是最后的一条鱼。所以153条鱼第一条不是安德烈就是约翰，那是最早的两条。那153条鱼最后的一条鱼不是这个强盗，是强盗以后的再下来的，他可以算倒数第二个，那再下来的就是最后的第153条鱼，那就是后来的安德烈。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怎么得出这些罪人。那这些罪人都不一样，你看见吗？用膏抹主耶稣涂脚的女人，她里面有颗心是个破碎的心，她知道她自己不行，她只能在主耶稣面前哭，看见你看见。然后呢，她所需要的乃是赦免，结果你看她是个多得恩典的女人，这是一种。那么还有就是撒玛利亚妇人。你看撒玛利亚夫人，她不敢黄昏出来和大家一起打水，中午出来打水，她里面是饥渴的，她打水就显出来，她一个丈夫不能满足她，两个丈夫不能满足她，五个丈夫都不能满足她。然后我们的主怎么给她看见说，她所以不满足，她所以犯罪，是因为她里面虚空，有一样东西填不满，所以主先激发她这个激发她虚空的感觉。然后主说你把你的丈夫叫来，那这个时候就碰到他最敏感的神经，所以碰到最敏感神经的时候，你看他可一下子把话题带到宗教的话题，多么崇高。你看一个明明是罪人，结果呢你看他可以做哲学家，明明是个罪人，他可以是个宗教家，和我们的主谈起什么，谈起礼拜来，谈起宗教来，所以我们的主就把他带回来，给他看见说，他外面是一口井，他里面也有一口井，神创造他就已经把这口井放在里面，就是他的灵。所以现在呢，只要用心灵诚实来拜他，只要喝主耶稣赐给他的水，他就永远不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主是这么得着这个撒玛利亚妇人。然后今天我们不是看过这个淫妇的故事，不是看过撒该的故事，还有这个强盗的故事。你看主各种不同的鱼就能够得着他们，所以巴不得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的感觉要细腻。虽然大家都是罪人，虽然许多你碰到人和你知道这个人是在黑道里面，你知道这个人生活是个什么样的生活，但是就是你今天主借着你有一句话要送给他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的能够得着他。好，那我们刚才讲的都是隐性的罪人，但是呢显性的罪人，但是还有一种呢，就是起码在153条鱼有两条鱼是隐性的罪人，就是你表面上你看不出来的。那么一个呢是尼哥底母，还有一个呢亚利马太的约瑟，这是两个。那么这两个有个共同点，什么？他们应该都是71会的议员啊。你如果根据这个尼哥底母的记载的话，你大概可以看得出来，他应该是属于71会的。那么亚利马太很明显声音明说他就是71会的。那如果是71会，我们就要问说，等到他们71会定主耶稣罪的时候，那么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亚利马太没有投赞成票。那么有一个可能就是亚利马太不在，否则他在的话，他几乎没有力量可以投这个票。但是呢，不管怎么样，这两个都是主的门徒，所以呢，你知道说他们得救以后，他们也是隐性的门徒，在没有得救以前，他们是隐性的罪人，表面上看不出来。一个是以色列的先生，一个是71会，你看看可以算是整个以色列最高的法庭。如果是个法官，70个最高的法官，那么他们自己应该不可能是罪人了，怎么可能呢？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来读他们的故事，当然他们是罪人，不可能的。主当然要拯救他们，所以最后呢，他们就得救了，做了主的门徒。那这些人太聪明了，你看见吗？他聪明到一个地步，就是罪人你觉得他不是罪人，所以他们是隐性的，好像是个秘密的罪人一样。那么信了耶稣以后也是一样，信了耶稣以后他太聪明了，他本来就是聪明的，所以呢他懂得怎么明哲保身。他做基督徒他也不是那么火热，也不是那么热心，他做基督徒他还是保持他自己的尊严， 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圣经说他们是门徒，但是暗暗的做门徒。如果暗暗的做门徒，证明什么？证明他们是是什么？是隐性的门徒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一个隐性习惯的人，他得救前是如此，得救后也是如此。你看见从后来是暗暗的做门徒，因为从前他们是暗暗的做罪人，看见没有？表面上他不是罪人，但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是罪人，他自己知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，当你碰到这样的朋友，你怎么跟他传福音？他说我没有罪，他说我一切都是凭着良心的。你如果仔细的和他谈谈，他也许还是这个检察官也不一定。也许你和他仔细谈谈，你看见他还是教导别人的，在中学里面教书，这个他那是帮助年轻人应该怎么样有一个很好的道德生活的。所以就是你碰到这样的朋友的时候，你怎么把福音送给他？所以感谢主，主在这特别给我们一个例子，那个例子就是什么？就是尼哥底母的例子，就是主到底怎么接触他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是晚上夜里来接耶稣，然后呢他是暗暗的做基督徒。所以有人就，所以其后来你知道，每次讲到尼哥底母的时候，大家都是想到说他是一个什么，他是一个托，就是他不是怎么讲呢，他是一个暗暗做基督徒的啊。有的就是因为他的位置太高了嘛。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啊，我愿意告诉你们一个真实的故事，就是我们有一次到去年有一次我们有一次到英国教会之旅的时候，那么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叫做 Bath 呢是靠近这 Bristol 不远的地方，那么那个很有名是个罗马城啊，很有钱的住在那里。那么等到 George Whitfield 传福音的时候，你知道他就很多人得救，结果呢有一个 lady 得救了，很尊贵的妇人得救了。得救以后呢，每次这个 Whitfield 到他的城里面，他一定要请一批的人来听福音。那么那些人也都听，也因为他很尊贵嘛，所以也买他卖他面子，结果都来了。那么他很有钱呢，所以他就拜了个礼拜堂，就在他的这个他的宫，在他的那个就在他的这个 castle， 就在他的那个住宿的地方，那叫巴特一个地方，到现在还是可以参观的。那我们本来就想去参观，那么一面可以参观那个等于像个博物馆了，那另一面我们最喜欢看的一个东西叫什么呢？叫做这个尼哥底母角落 Nicodemus Corner。 那这什么意思呢？原来啊，这个等到这个 lady 啊，这个请很多来听福音的时候，好了，那么普通一般的人就来听了，没有问题，没有什么顾忌嘛。但是有钱有头有脸的人呢，他们觉得我怎么可以信耶稣？尤其那些主教，你看见没有？那么那些主教呢，按理来讲都是安利教会里面很重要的人。那么现在呢，你看见这个等到回去就来传福音，什么人都可以来听，什么人都可以来听，不是只有有钱人来听啊。所以呢，现在你一面和他们坐在一起，你已经觉得很难了。那么同时有头有脸的，那么让人家看见说，哦，你居然也信耶稣，所以这就很困难。那么这个 lady 也知道他们的情形，所以呢还是请他来听福音。我听福音以前呢，那你不能从大门进大家都看见了，所以现在他就想了个办法呢，所以就先请他们来前，他们这个 lady 呢就请他们爱宴，请他们吃一顿的晚饭，很丰富的晚饭。那么然后算好了，等到聚会快开始了，他们再进去，在聚会开始他们不进去。那么进去的时候，他们不是坐在底下跟大家坐在，不是，就在那个讲台的旁边呢，有个幔子把它盖起来的。那个角落叫什么？那个角落就叫尼哥底母角落，就是 Nicodemus 这个 corner。那么所有这些官士，所以这些这个大官呢，或者主教啊，他们要听福音，但是他们又脸又放不下，所以他们就躲在那个幔子后面。那么这个角落到现在还在。所以这个也变成一个教会历史的一个景点，所以这个是真的有这么一个故事，真的有这么个故事。所以从每次我们讲到尼哥底母的时候，就想起这个故事。那么我们知道说，尼哥底母呢，果然是夜间来见我们的主。这个如果我们读圣经，我们就知道。那么 他见耶稣的，他称呼彼得说是拉比。他说我们知道呢，你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。那不要忘记他自己是师傅，他自己是以色列的先生，不过他觉得他不够，他觉得有一个人比他更能帮助他，所以他觉得我们的主是先生的先生，是师傅的师傅。他觉得他自己不够，所以呢，他觉得只要让主耶稣教导他，能够帮助他就好了。所以他来见主的时候，他的目的是希望能够主耶稣能用一些教导来改良他，就好像他用一些教导能帮助别人怎么样。你叫那个拉比，这就是他们的责任，然后帮助他怎么样做一个犹太教徒，怎么样将来能够得着永生。那么我们知道说，现在呢，尼哥底母他一直是教导别人的，教导别人几乎都有所有答案，什么答案都有，你都有表达标准答案，你才能做别人的老师嘛。如果一问三不知，当然你就不能，你没有资格做老师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尼哥底母是最会教导别人，而且是以色列的先生，讲到地上的事，讲到犹太教的事，你问他就好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是尼哥底，这是谁呢？这是尼哥底母。那么有人认为说，很可能那个时候他就是跟保罗一样，也是在加马列门下受教的，大概是如此。所以呢，他是一个以色列的先生，那么而且圣经说他是犹太人的官。那因为是犹太人的官，所以大家就猜测，尤其和后面这个你若再读到。你如果再读到什么如果你再读到后面的话我看看你如果读到第几章，第七章的时候，那你又一次提到尼哥底母。那么你看，因为那个时候你看见吗，那个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他们这个七十议会不是打发差役去，那么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要捉拿耶稣嘛。结果后来他们等了半天呢，就没有把主耶稣带回来，空手带回来。所以呢，他们就对差役说，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，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？差役就回答说，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说话的。那法利赛人就说了，那你们也受了迷惑吗？官长或是犹太人，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呢？你看见吗？官长或是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，那这都是七十一位的，没有人信他吗？而且他们是七十一位被打发去的嘛，但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诅的。然后圣经告诉我们，内中有尼哥底母，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，对他们说，你看，那么可见尼哥底母是什么？尼哥底母就是在祭司长跟文士那一帮人里面，是他们打发谁去的？是打发这个差役去捉拿主耶稣的嘛。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，主耶稣不光这个尼哥底母不光是犹太人的官，而且呢，你知道应该是七十议会里面的人，然后呢是他们打发他们去把主耶稣捉拿，结果他们空手而回。所以呢，你看见他们就，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就责问这些差役嘛。那么然后圣经告诉我，内中有尼哥底母是从前去见耶稣的，对他们说，不先听本人的口供，不知道他所做的事，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？你看见吗？现在这就是一个暗暗的门徒，他一面他不敢说我是主耶稣的门徒，但另一面呢，他暗中要帮助这个情形。意思就是说，不先听本人的口供，不知道他所做的是，难道我们律法还定他的罪吗？所以你就不能随便把他捉来的，是很清楚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就证明说，这个尼哥底母的确是主的门徒，的确他如果可能的话，他一定站在主的这里，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，他们是暗暗做门徒的嘛。所以虽然有人打发他们去，但他是没有份的。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，你看见他不是，他完全同情差役，站在差役的这一边，所以你就知道这是尼哥底母了。然后更妙的就是，这些法利赛人呢，他们回答说，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？你且去查考，可知道加利是没有出过先知的。那这句话就把这些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原来的样子就显出来了。他说，你们且去查考，可知道加利也没有出过先知。那弟兄姊妹，可见他约拿书没有读过嘛。 如果你真的读过约拿书，你知道约拿的故事，约拿明明从加利利出来的嘛。所以这一段故事就告诉我们什么，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尼哥底母是怎样的是犹太人的官。所以现在呢，他来到主面前，他希望说他不够好，希望能更好一点。所以迟早一天你会碰到这样的朋友，他呢觉得信耶稣就是能叫他更好一点，他信耶稣能够叫他行为更好，道德更好。他希望说这个信耶稣，你看的的确确这个读圣经，你看，所以难怪甘地非常非常欣赏山上的教训啊。那让你记得吗？这个从前有一班人认为说，如果全世界都能够照着山上教训来实行的话，那这个就太好太好了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很多人佩服主耶稣的教训，很多人佩服山上的教训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光佩服这个教训不能叫他得救，不可能叫他得救。但是你可以看见很多的人觉得今天信耶稣有好处，我的儿女信耶稣他的行为会更好，我的儿女信耶稣，那么他可以这个不会受到许多的诱惑，不会受到许多的试探。那么就是很多人，你看见这个是尼哥底母的心态。他说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，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，无人同行。那现在呢，主耶稣碰到这样的一个人怎么办？碰到这样的一个人，他道德行为比别人好，他又是犹太人的先生，你若和他讲圣经，你肯定他对于旧约一定很熟，他是以色列先生，而且是犹太人的官。那现在有一个好处，他要夜间来见耶稣，他白天不方便来见，那么现在夜间来见耶稣，他就证明他对自己不满意。所以感谢主，就是许多时候和人和你谈话的，他不满意，他对自己不满意，他希望自己可以更好一点，就好像这个尼哥底母一样，就像尼哥底母一样。所以耶稣就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稀奇啊，我们的主没有跟他讲大道理，我们主跟他讲重生，意思就是说现在不是教导的问题，现在不是外面行为改良的问题，现在不是这个树到这个果子到底酸还是甜的问题，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根本这个树的问题。所以现在如果树是苦的，你还在想改良改良，弟兄姊妹，那棵树还是那棵树，结的果子还是那个果子。所以等到他这个尼哥底母要希望能改良他自己，希望说他就结的果子本来是酸的，现在希望从此会甜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主立刻就把他带到问题的核心，意思就是说你所希望的是外面行为能改良，但是问题是你改不好的，原因在哪里？因为根本这个生命就是坏的，你希望山楂树能结出苹果是不可能的。所以这个时候你需要什么？这个需要是从上头生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你凭着原来的生命，你怎么样都结不出好的果子来，不可能的。所以现在你需要什么？现在需要用节制的办法，就是说你这棵树虽然是苦的，但是底下要接在什么？要接在什么？接在另外一个枝子上。那如果那个用节制的办法，那么你知道说，那么最后呢才能够长出甜，才能长出一个甜的果子来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的主两次和他说要重生，第一次告他，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然后后面下面怎么说呢？他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尼哥底母讲的，主对尼哥底母讲的很清楚，他需要什么？他需要重生。那么现在问题就是，尼哥底母是罪人吗？当然是罪人。为什么？你怎么能够得出这个生命？你怎么能够从上头生？所以我们主告诉尼哥底母， 那尼哥底母起头以为说什么呢？以为说需要从母腹生，所以呢，然后这个主就对他说：“你是以色列人先生，还不明白这些事吗？我实实在告诉你们，我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，我们所见证是我们见过的，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。我对你们说天地上的事，你们尚且不信；若说天上的事，你如何能够信呢？”然后下面主说了一句话，他说除了天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，没有人升过天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些信他的都得永生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稀奇的你我们今天怎么能从母腹生？我们怎么能从上头？怎么从圣灵生？主告诉我们有一个怎么首先主要告诉我们的情形是什么情形嘛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主对于尼哥底母，尼哥底母懂得旧约圣经，所以主根本讲不需要很多的解释。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些信他的都得永生。那么现在很简单，对尼哥底母来讲，他知道那个背影，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不是经过被蛇咬了吗？被毒蛇咬了。那么等到他们奄奄一息的时候，那么神就叫摩西，那么把一个铜蛇用一个杆子举起来。那么那个为什么铜蛇呢？铜蛇是告诉我们说，它有蛇的形状，但是没有蛇的毒素。所以等他举起来的时候，那么那些人呢是被蛇咬的，远远的，他只要被蛇咬，远远只要看一看，望一望那个铜蛇，他们就活过来，他们必须得医治了。所以这个故事是太清楚了。这个故事讲给尼哥底母听，尼哥底母可以举一反三。你讲尼哥底母听，尼哥底母懂得背后什么意思？这什么意思？这就告诉我们说，不错，你是以色列的先生，不错，你是犹太人的官。但是你是被毒蛇咬的，你不要忘记，我们这些堕落的人都是被蛇咬过的。意思就是说，结果亚当夏娃受了蛇的引诱，结果吃了什么？善恶树的果子。这个善恶树的果子一进到我们里面，不知不觉的蛇就把它的毒素就注射到我们里面来，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奄奄一息的。每一个人就是因为罪，是从我们知道说罪就是从亚当一人就进了世界，所以从那一天开始，就是所有亚当的族类，我们都是被蛇咬的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都是吃了善恶树果子的，我们都受了善恶树果子的害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了吗？善恶树果子叫你能分辨善和恶，所以现在你可以教导别人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这是尼哥底母做的。现在尼哥底母到主的面前，还希望我们主告诉他怎么分辨善和恶，因为你们忘记了，他所要的永远是那个知识善恶树的果。人一堕落犯罪以后，你就是做教师，你就是做老师，你就是做这个犹太人的官，就是你最多是教别人分别善恶就是了。这是最高的境界吗？但是不，人若不重生，你看你就不能见神的国，也不能进神的国。那么怎么样能够重生？什么样的活过来呢？我们都是死的。你今天你看见尼哥底母被咬一口，别人都被咬一口，那么弟兄姊妹，当我们都在旷野里面，我们都是奄奄一息的，但是何必死亡？转回吧，何必死亡呢？我们的主在那里呼唤，我们的主在那里对尼哥底母说，你看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。意思就是说，今天你怎么得到生命？你怎么能活呢？你今天被蛇咬了，怎么会有生命？怎么得到重生呢？很简单，怎么得重生呢？就当我们被主举起来的时候，他有罪人的形状，他没有罪，所以他的的确站在我们的位置上，为我们钉十字架，在他里面没有毒的。你看是个铜蛇，很清楚它里面没有毒的，它有毒的，它有蛇的形状，没有蛇的毒素。所以当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，他是站在罪人地位，他没有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现在怎么办呢？叫一些信他的，你看见吗？都得永生。那么现在你看见吗？旧约一幅图啊，是一个铜蛇挂在木头上，新约呢一幅图画，主耶稣挂在木头上。那么你看见吗？尼哥底母是被蛇咬的， 如果用图画来说，他就要看一看那个神，望一望，他就活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怎么把望一望翻译成主耶稣要说的话？那就这里所说的信。什么叫相信？相信很简单，你望望就可以。那么相信需要很做很多事，不需要一个人一个人在奄奄待毙的时候，他什么也不能做，他就要望一望，他就要举头望一望，他就得救了。所以只要你心里告诉主耶稣，主耶稣啊，我愿意相信你做我的救主，就这么简单，一信你就得了永生了。所以在你看见吗？叫一些信他的都得永生。为什么？叫一些望他的都活过来。所以你看我们主讲这段很清楚，你不是以色列的先生吗？你不是懂得旧约吗？好了，那你现在你怎么明白那个故事呢？看啊，这里有一个人就是那个铜蛇，我们的主旷摩西怎样的旷野举蛇，结果你看见神也把他在哥哥他上把他举起来了。那现在怎么样呢？叫一些望他就得活过来，就不要灭亡了，对不对呢？所以呢，叫一些信他的怎么样都得永生。好，下面你看见有一个总结，这是全本圣经最美丽的一节圣经。神爱世人，真是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。所以很清楚了，你现在这一节圣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你要怎么明白它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根据约翰福音的三章第十四节跟十五节，换句话说，他的解释乃是根据十四节跟十五节。所以你一定要把话听清楚。普通我们被神爱世人，甚至将的独生赐给他们，我们单独把它抽出来，这是我们做的。但是如果我们要懂得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得着永生，怎样能够重生，那么主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，你看很清楚，你只要看一看那个旷野举蛇那幅图画，你就想起主耶稣后来怎么为我们钉十字架那幅图画。好了，现在你把它综合起来，什么故事呢？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。我们的主挂在十字架像铜蛇一样，他有罪人的形状，他没有罪，他为我们。所以现在我们怎么办呢？什么样？今天所有奄奄一息的人，他们要做什么？他们就要望一望就活过来。所以叫一些信他的不知灭亡，本来我们在旷野都要灭亡的，反得永生，永远的生命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重生。所以很多人讲重生讲前面不讲后面，很多人讲重生只讲重生不讲十字架，怎么可能呢？今天没有十字架就不可能得到生命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当我们的主对一个真的懂得圣经的人，对一个头脑清楚的人，对一个逻辑清楚的人，我们的主和他讲逻辑，我们主讲圣经，很清楚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样我们知道说尼哥底母就被主得救了，很清楚，很清楚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里是什么？是主自己的话，因为本来旧约的圣经已经在尼哥底母的心里。他也从来不明白那段圣经，我们主开了他眼睛，结果弟兄姊妹他明白过来，所以从此以后呢，他去做一个跟随主的，虽然是暗暗的跟随主，但到底还是蒙恩得救。你看见吗？今天不管你怎么暗中跟随主，暗暗做门徒，你还是门徒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虽然尼哥底母他有头有脸，现在他可能还在七十议会里面，那么这个七十议会还打发人去捉拿主耶稣，那他没有份的，他在很多地方他表示他不同的意见，但是你知道的确很不容易，又是犹太人的官，然后又要维持个见证，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。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，那的的确确圣经给我们看见什么？圣经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尼哥底母的的确确得着一个很重要的真理，那个真理是什么？就是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所以你看见然后呢，这个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所以可见一个人重生不重生，刚才我们讲是怎么重生，就怎么得到生命，忘就活了。所以跟十字架有关系。 但等到你真的得到生命的时候，那是什么故事呢？这个故事就是因着你有了生命，所以现在你一面是见神的国，一面是敬神的国。一个小孩子刚刚生下来的时候，他刚刚生下来，他的眼睛只能看见暗的跟光两个分开，但是没有多久以后，慢慢慢慢的，他的眼前呢就浮现他母亲的脸，慢慢慢慢解析就越来越强了。所以我们知道，一个做婴孩，他长大最开始长大就是在母亲的脸，就是这样，就是看着他母亲的脸长大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今天呢，人对于这个我们对于这个世界有概念，是从眼睛开始的。我们对于这个世界有印象，是从眼睛开始的。先是母亲的脸，然后慢慢的我们的玩具，然后我们的周遭，所以这是我们能看见的。但你所能看见多半是平面的。那么今天呢，有了生命以后，这个重生不只叫你能够看见神的国，意思就是说你现在能看见神。这个知识不是什么，这个知识不是善恶树的知识，这个知识呢乃是生命树里面的知识。因为你有了神的生命，有了基督的生命，所以你自自然然现在怎么样，你呢就能明白属灵的事，能明白神国里面的事。神的国是个大的范围，就像人的国是个大的范围一样。一个小孩子刚刚生下来，他能明白人间，能明白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，他怎么明白的？因为他有妈妈的生命，所以呢，他就看见了人的国，他就看见了人间的种种，看见了世界的种种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从母腹生是如此，但从圣灵生呢，也是如此。所以主说，你们一定要重生，一定要从圣灵生，然后呢，你就不是凭着知识善恶树，不是凭着你一点圣经知识就明白了，不是很多的明白，是你因为有生命，然后呢，你就领悟过，你就看见了，因为你慢慢的你就看见了那个整个神的国度，这个神的世界你就看见了，但这只是起步。下面说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所以现在人有了基督的生命，吃了生命树的果子，有什么结果？有两个结果。你的世界不光是平面的，你的世界不光给你看的，你的世界也可以进去的，你的世界也可以参与的。所以那个研究婴孩的人告诉我们，这个科学家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婴孩在大概到了几个月以后就不一样了。你看见吗？如果你仍旧把它放在桌上，你这个桌上稍微用一个玻璃延长一点，然后让它爬爬爬，按理来讲呢，它爬到桌沿旁边，它看着下面你还有玻璃在那里，应该掉不下去，但是很稀奇，它爬一下它就不爬了。为什么？它慢慢慢慢开始有三度空间的观念。意思就是说，现在这个世界不光是平面的。那如果不是平面什么意思？那么起头他看看玩具，看看小鸟飞来飞去，那只是看一看而已。但是慢慢慢慢等到生命长大的时候，他手可以伸出去，就可以抓住那个抓住玩具。那慢慢他不止抓住玩具，他也能抓住他的母亲，他也能抓住他的朋友，他抓住他整个的周围。慢慢慢慢他不止看见这个世界，他也能参与在世界里面，他也可以抓住这个世界，就好像一个人看足球一样。你若光看电视的话，你只是看一个平面，你只是看一看就是了，但你不能够参与。如果一个人今天到足球场去，他不光是看见了，而他参与在其中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为什么今天主给我们生命树呢？就给我们生命树的果子，意思就是说，从此以后，现在我们能够明白属灵世界的事，能明白神的世界的事，我们能明白理念世界的事，所以这样你看，我们就蒙恩，我们就重生了。所以这个叫做重生，明白？这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重生。所以我们的主就告诉他说，就对尼哥底母说，你必须要重生。因为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，也不能够进神的国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整个基督一生不光是看见了，我们也进入了。我们不光是旁观，不光是我们在旁边看，我们的确能够积极的参与。那么这就是基督徒嘛。然后呢，尼哥底母 然后主耶稣就用那个空气，因为尼哥底，所以这也只有对尼哥底姆可以这样做，因为尼哥底姆懂得希腊文嘛，尼哥底姆也懂得希伯来文嘛。那么你知道希腊文的圣经，希伯来文圣经是旧约的嘛？然后希伯来文你把它换成希腊文，就是七十一本嘛，就主耶稣那时候读的那个圣经嘛，是希腊文的嘛。好了，那现在很稀奇，这个风随着一直吹，那个风这个字啊，你要知道，不管在希伯来文，在希腊文，那个风这个灵这个字都是风雨词。明白吗？在旧约里面的圣灵的灵跟新约的灵都是一个字，就是风。所以就说风随着意思吹，所以现在你看见吗？现在就做尼哥底母能够懂得的，然后我们主告诉他说，风随着意思吹，你听见风的响声，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。但有一件事情你知道，当风吹在树梢的时候，你知道它是往哪个方向走的。所以现在呢，那么人这个从圣灵生也是如此。所以我们的主就和尼哥底母就讲了这一段的话。那么然后呢，主给他看见说，你怎么从母腹生，你就怎么从圣灵生。那么一个人怎么从母腹生呢？一个人从母腹生的时候，他有没有贡献？没有。他做什么？没有。从圣灵生也是如此。今天呢，不是他做了什么，是我们主为我们定的事情，为我们受苦，他做了许多。所以从前有一个故事说，有一个人三十岁了，他半夜就被他妈妈叫醒，他说 Happy birthday， 恭喜你生日快乐。他妈妈已经半夜了，你为什么把我叫醒呢？他对他说，他说孩子啊，三十年前你把我叫醒的，你看见吗？所以你看，三十年是他妈的教训，所以到底是今天他生下来是谁受苦呢？当然是母亲受苦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明白，那么我们的主是怎么得着你的地位。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今天你要看对象，你要看福音的对象，不是有的话只有对尼哥底母可以说的，但你要说的中肯。你看你现在我们的主就很明显的，表面上没有讲到生命树，但实际上这生命树跟善恶树的善恶树的这个整个的问题在这里，就是说尼哥底母还是个受伤的人，尼哥底母还是个罪人，否则他怎么受伤或怎么奄奄一息呢？那不过尼哥底母比较好一点，因为他懂得分别善恶，他又是以色列先生，表面上好像他是高等的罪人，表面上给我们看见他好像不是罪人，好像是什么，是隐性的罪人，其实呢他也是罪人。他需要福音吗？当然他需要。他需要十字架吗？当然需要。他需要十字架的福音，就好像那撒玛利亚夫人一样，撒玛利亚夫人主应许他说，人若渴了就可以到我的份，就应许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，在他里面要成为一井流，永远不渴。那么这个怎么可能呢？所以我们主在十字架上说，我渴了。因着我们的主站在我们的地位上，受了地狱所有的苦楚，他说我渴了，所以我们这些人不需要再渴。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撒玛利亚夫人怎样需要基督的十字架，那么这个尼哥底母呢也需要十字架，不过表现不一样。从表面上来说，尼哥底母是上流人，从表面上来说，撒玛利亚夫人是下流人。但是不管上流下流也好，都是罪人。一个是隐性的，一个是粉刷过的罪人，一个是血淋淋的，就是原装的罪人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不管怎么样，你看见吗？主都遇见他们。不过主遇见他们还你看见不同，主是在夜晚夜间与尼哥底母相会，主在中午的时候和撒玛利亚夫人相会。所以你看见不是因为传福音了你就忘记了好像就不按着原则来做了。虽然主传福音给撒玛利亚夫人，也传给尼哥底母，但你看见主说的话不一样，主用的钩不一样，用的饵也不一样。所以呢，当我们学习这个怎么样得人如得鱼的时候，那这些我们需要在主面前好好的学习。所以我真的盼望弟兄姊妹，当我们来看这个153条鱼，你不是光来听听就好了， 我希望大家回去能把这些圣经好好的看过，那么然后呢，我们从那里面能找到一些很重要的原则，然后我们就能够碰到同样的人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怎么样跟他传福音。我们要给他看见说，有的人说他要做好，但你要告诉他说，不是不要做好，是人做不好，因为人这个生命就是犯罪的生命，所以立志行善由得我，但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我巴不得这个树好树能结好果，但问题就是这个树不是好的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是什么？需要什么？需要重生。问题是生命的问题，不是改良的问题，所以这个就是福音。那么一面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从这个153条鱼，我们不只看见主怎么对付这些，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背后有福音的真理，我们自己对福音真理清楚和明白才可以。所以大家一定要认真啊！像我们讲到尼哥底母的，你看这个背后整章在现在很清楚给我们看，为什么很明显的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不至灭亡反得永生。为什么这变成圣经非常重要一节圣经节？因为很清楚给我们看这节圣经和什么？和生命树发生关系，这些生命和永生发生关系，所以我们怎么样？必须要重生。但愿我们真是能够接受这些话，我们自己明白了，我们也能把福音送给别人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。主若愿意的话，我们下个礼拜再来继续。我们低头见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虽然我们聚会散去，就能与我们同去。我们何等愿意，我们一次一次这样的追求，不是我们多得一点的知识，我们乃是愿意，主啊，真是你装备我们，叫我们真是做一个得人如得人的人。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，我们不是为自己祷告，我们也为周围的弟兄姊妹祷告，也为年轻人祷告，但全教会都能兴起来传福音，能够同心合一的来兴旺福音，好让你的心能够得到满足。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，靠着基督可爱的名。
Amen.